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围城》，钱钟书著，朗读者陈晨。不管刘小姐的拒绝，洪建和新梅送她到家，她当然请他们进去坐一下。跟她同睡的大侄女还坐在饭桌边，要等她回来才肯去睡，呵欠连连，两只小手握着拳头擦眼睛。这女孩子看见姑母带了客人来，跳进去一路嚷：“爸爸妈妈！”把生下来才百日的兄弟都吵醒了。刘东方忙出来招待，刘太太跟着也抱了小孩子出来。洪建和新梅照例说：“这小孩子长得好，养得胖，讨论他像父亲还是像母亲。”这些话在父母的耳朵里是听不厌的。洪建凑近他脸，纳职作声，这是他唯一娱乐孩子的本领。刘太太道：“咱们跟方，伯伯亲热，叫方伯伯抱。”他恨不能说方姑父。咱们刚换了尿布，不会出乱子。洪建无可奈何，苦笑接过来。那小孩子正在吃自己的手，换了一个人抱，四肢乱动，手上的腻唾沫抹了洪建一鼻子半脸。洪建蒙刘太太托孤，只好心里厌恶。新梅因为摆脱了范小姐，分外高兴，瞧小孩子露出的一方大腿还干净，嘴凑上去吻了一吻，看得刘家老小四个人莫不欢笑，以为这赵先生真好。洪建气不过他这样做面子，问他要不要抱。刘太太看小孩子给洪建抱得不舒服，想新梅地位高又是生客，不能亵渎他，便伸手说：“咱们重得很，方伯伯抱得累了。”洪建把孩子交还，趁人不注意掏手帕擦脸上已干的唾沫。新梅道：“这孩子真好，他不怕生。”刘太太一连串的赞美这孩子如何懂事，如何乖，如何一觉睡到天亮。孩子的大子子因为没人理自己，圆睁眼睛听得不耐烦，插口道：“他也哭，晚上把我都哭醒了。”刘小姐道：“不知道谁会哭，谁长得这么大了抢东西吃，打不过二弟就直着嗓子哭，羞不羞？”女孩子发急，指着刘小姐道：“姑姑是大人，姑姑也哭，我知道那天。”父母喝住她，骂她这时候还不睡。刘小姐把她拉进去了，自信没给客人瞧见脸色。以后的谈话指向用人工呼吸来救淹死的人，挽回不来生气。刘小姐也没再露脸。辞别出了门，新梅道：“孩子们真可怕，他们嘴里全说得出。”刘小姐表面上很平静快乐，谁想到她会哭，真是各有各的苦楚。哎，洪建道：“你跟范小姐是无所谓的，我承刘东方帮过忙，可是我无意在此地结婚。汪太太真是多此一举，将来为了这件事，刘东方准对我误会。”新梅轻描淡写道：“那不至于。”接着就问洪建对汪太太的印象，要他帮自己推测他年龄有多少。孙小姐和陆子潇通信这一件事，在洪建心里仿佛 在腹壁里咬东西的老鼠扰乱了一晚上，赶也赶不出去。他显得写信给孙小姐，以朋友的立场忠告她交友审慎，最后算把自己劝相信了，让他去跟陆子潇好，自己并没爱上他，吃什么隔壁醋，多管人家闲事，全是赵新梅不好，开玩笑开的，自己心里有了鬼，仿佛在催眠中的人受了暗示。这种事大半是旁人说笑话，说到当局者认真恋爱起来，自己见得多了，绝不至于这样傻。虽然如此，总觉得吃了亏似的，恨孙小姐，而且鄙视她。不料下午打门进来的就是她。红渐见了她面，心里的怨气像素雾见了朝阳，消散尽尽。她来过好几次，从未能使她像这次的欢喜。红渐说，桂林回来以后还没见过面呢，问她怎样消遣这寒假的。她说，乘红渐和新梅送桂林带回的东西，早想过来谢，可是自己发了两次烧，今天是陪范小姐送书来的。红渐笑问，是不是送剧本给新梅？孙小姐笑答是。红渐道，你上去见到赵叔叔没有？孙小姐道，我才不讨人厌呢，我根本没上楼，他要来看赵先生，问我他住的是楼上楼下第几号房间，又不要我做向导。我跟他讲好，我绝不陪他上楼，我也有事到这儿来。新梅未必感谢你这位向导。那太难了。孙小姐说话时的笑容表示她并不以为做人很难。她昨天晚上回来，我才知道汪太太请客，这句原是平常的话，可是他多了心，自觉太着边际，忙扯开问，这位有名的美人儿汪太太你总见过了？昨天的事是汪氏夫妇胡闹，见过两次了，风度还好。她是有名的美人儿吗？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红渐见了他面不大自然，手不停弄着书桌上他自德国带回的 Supernorma 牌四色铅笔。孙小姐要过笔来，把红色铅拿出来，在吸墨水纸板的空白上画一张红嘴，相去一寸许画十个尖而长的红点，五个一组，代表指甲，此外的面目身体全没有。他画完了说，这就是汪太太的提纲。红渐想一想，忍不住笑道，这有点像，亏你想得出。一句话的意义在听者心里常像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声息全无，过一会儿喵一叫，你才发觉它的存在。孙小姐最初说有事到教授宿舍来，红渐听了并未留意，这时候这句话在他意识里如睡方醒，也许他是看陆子潇来的，待便到自己这儿坐下，心里一阵嫉妒，像火上烤的栗子，热极要蹦破了壳，急欲探出究竟，又怕落了关切盘问的痕迹，扯淡说，范小姐这人妙得很，我昨天还是第一次跟他接近，你们是同房，要好不要好？他眼睛里只有汪太太，现在当然又添了赵叔叔了。方先生，你昨天得罪范小姐没有？
我没有呀。
为什么？
他回来骂你。
哎，该死，我搬嘴了。
怪事，他骂我什么呢？
孙小姐笑道，没有什么，他说你话也不说，人也不理，只知道吃。红渐脸红道，胡说，这不对，我也说话的，不过没有多说，昨天我压根儿是去凑数，没有我的份儿，当然只管吃了。孙小姐很快看他一眼，弄着铅笔说，范小姐的话本来不算数的，她还骂你是木头，说你头上戴不戴帽子都不知道。
红建哈哈大笑道：“我是该骂。这事说来话长，我将来讲给你听。不过你们这位范小姐……”孙小姐抗议说：“范小姐不是她的。”“好好，你们这位同屋，我看不大行，专门背后骂人。新梅真娶了她，老朋友全要断的。她昨天也提起你，她不会有好话。她说什么？”红建踌躇。孙小姐说：“我一定要知道，方先生，你告诉我。”笑意全收，甜蜜的执拗。红建见过一次她这种神情，所有温柔的保护心全给她引起来了，说她没有多说，她并没骂你。我也记不清，好像说有人跟你通信，那是很平常的事，他就喜欢大惊小怪。孙小姐的怒容使红建不敢看她，脸爆炸似的发红，又像一星火落在一盆汽油面上。她把铅笔在桌子上顿，说：“混账，我正恨得要死呢，他还替人家在外面宣传，我非跟他算账不可。”红建心里的结忽然解松了，忙说：“这是我不好了，你不要理他，让他去造谣言得了，反正没有人会相信，我就不相信。”“这是真讨厌，我想不出一个对付的办法。那个陆子潇……”孙小姐对这三个字厌恶的仿佛不肯让他们进嘴。“他去年进大考的时候忽然写信给我，我一个字没理他，他一封一封的信来。寒假里他上女生宿舍来找我，硬要请我出去吃饭。”红建紧张地问句：“你没有去吧？”使他不自主低了头：“我当然不会去，他这人真是神经病，还是来信，愈写愈不成话。先一封信说省得我回信麻烦，附一张纸，纸头上写着一个问题。”他脸又红晕。“这个问题不用管他，他说假使我对这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写个算学里的加号，把纸寄还他，否则写个减号。最近一封信他索性把加减号都写好，我只要划掉一个就行。你瞧，不是又好气又好笑吗？”说时他眼睛里含笑，嘴撅着。红建忍不住笑道：“这地道是教授的情，教授写的信了。我们在初中考常识这门功课，先生出的题目全是这样的，不过他对你总是一片诚意。”孙小姐忽然瞪眼道：“谁要他对我诚意？他这种信写个不了，给人家知道，把我也显得可笑了。”红建老谋深算似的说：“孙小姐，我替你出个主意，他前前后后给你写的信，你没有掷掉吧？没有掷掉最好，你一股脑儿包起来，叫佣人送还他，一个字儿不要写。包裹外面要不要写他姓名等等呢？也不要写，他拆开来当然心里明白。心理分析学者一听这话就知道潜意识在捣鬼。”红建把唐小福退回自己信的方法报复在旁人身上：“你干脆把信撕碎了再包。”“不，不要了，这太使他难堪。”孙小姐感激道：“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吗？”这太像个无知可怜的弱小女孩了。新梅说她装傻，也许是真的。红建的猜疑像燕子掠过水，没有停留。孙小姐不但向她求计，而且对她言听计从，这使她够满意了，心里容不下猜疑。又讲了几句话，孙小姐说：“新梅处她今天不去了，她要先回宿舍，叫红建别送。”红建原怕招摇，不想送，给他这么一说，只能说：“我要送送你，送你一半路到校门口。”孙小姐站着，眼睛注视地板道：“也好，不过方先生不必客气吧，外面
闲话很多，真讨厌。红剑吓得跳道：“什么闲话？”问完就自悔多此一问。孙小姐讷讷道：“你没听见就不用管了，再见。”我照方先生教我的话去做，拉拉手一笑走了。红剑颓然倒在椅子里，身上又冷又热，像发疟疾。想糟糕糟糕，这闲话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蜘蛛就要挂网。今天又多嘴说了许多不必说不该说的话，这不是把闲话做实吗？也许是自己的错觉，孙小姐临走一句话说得好像很着重，她的终身大事全该自己负责了，这怎么了得？洪建奇的坐立不安，满屋子的转。假使不爱孙小姐，管什么闲事？是不是爱她？有一点点爱她呢？楼梯上一阵女人笑声，一片片脆的像氧化的玻璃房子塌了，把洪建的反省打断。紧跟着新梅的声音：“走好，别又像昨天摔了一跤。”又是一阵女人的笑声，楼上楼下好几个房间忽然开门又轻轻关门的响息。洪建想，范小姐真做得出，这两针笑就等于在校长布告板上向全校原生宣誓她和赵新梅是情人了。可怜的新梅不知道怎样生气呢。洪建虽然觉得新梅可怜，同时心境宽舒，似乎关于自己的闲话因此减少了严重性。他正拿起一支烟，新梅没打门就进屋抢了过去。洪建问他没有送范小姐回去，他不理会，点烟狂吸了几口，嚷：“他妈的孙柔嘉，这小混蛋，他跟陆子潇有约会，为什么带了范逸来？我碰见他要骂他个臭死。”洪建道：“你别瞎冤枉人，你记得吗？你在船上不是说借书是男女恋爱的初步吗？现在怎么样？”哈哈，天理昭彰。新梅忍不住笑道：“我船上说过这话吗？反正他拿来的两本什么话剧，我一个字都不要看。”洪建问：“谁写的剧本？”新梅道：“你要看你自己去取。两本书在我桌子上，请你顺便替我把窗子打开，我是怕冷的，今天还生着炭盆，他一进来满屋子是他的脂粉香，我简直受不了。我想抽烟，他表示他怕闻烟味儿，我开了一路窗，他立刻打喷嚏，吓得我忙把窗关上。我正担心他不要着了凉，我就没有清静了。”洪建笑道：“我也怕晕倒，我不去了，便叫工友上去开窗子，把书带下来。”工友为万无一失起见，把新梅桌上六七本中西文书全搬下来了，居然没漏掉那两本话剧。翻开一本，扉页上写：“给意，作者。”下面盖着图章。洪见到好亲热的称呼，随手翻开第二本的扉页，大叫道：“新梅，你看见这个没有？”新梅道：“他不许我当时看，我现在也不要看。”说时伸手拿过书，只见两行英文：To my precious darling from the author. 给我的亲爱的宝贝，本书作者赠。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合上封面，看作者的名字，问洪建道：“你知道这个人吗？”洪建道：“我没听说过，可能还是一位名作家呢。你是不是要找他决斗？”新梅鼻子里出冷气，自言自语道：“可笑，可鄙，可恨。”洪建道：“你是跟我说话，还是在骂范毅？”他也真怪，为什么把人家写了这许多话的书给你看。新梅的美国湘潭又流出来了。你这个无知小娃娃，你真不懂他的用意。洪建道：“他用意太显然了，反叫人疑心他不会这样浅薄。”新梅道：“不管他， 这都是汪太太生出来的事，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明天去找她。红建道，请你也替我的事声明一下吧。新梅道，你不同去吗？红建道，我不去了，我看你对汪太太有点迷，我劝你少去。咱们这批人关在这山谷里，生活枯燥，没有正常的消遣，情感一触即发，要避免刺激他。新梅脸红道，你别胡说，这是你自己的口供，也许你看中了什么人。红建也给他道中心病，支吾道，你去你去，这两本戏是不是叫汪太太传给范小姐呢？新梅道，那倒不行，今天就还他，不好意思。他明天不会来，总希望我去回看他，我当然不去。后天下午，我差校工直接送还他。洪建想今天日子不好，这是第二个人退回东西了，一臂拿张纸包好了两本书，郑重交给新梅，我牺牲纸一张。这书上面有名人手迹，叫校工当心别遗失了。新梅道，名人，他们这些文人没有一个不自以为有名的，只怕一个人的名气太大负担不起了，还画了好几个笔名来分。今天虽然没做什么事，苦可受够了，该自己慰劳一下，同出去吃晚饭好不好？洪建道，今天轮到我跟学生同吃晚饭，不过那没有关系，你先上馆子点好了菜，我敷衍了一晚就赶来。洪建自觉这一学期上课驾轻就熟，渐渐得法，学生对他的印象也像好了些。训导处分发给他训导的四个学生偶来聊天，给他许多启示。他发现自己毕业了没几年，可是一做了先生就属于前一辈，跟现在这些学生不再能心同理同。第一，他没有他们的兴致；第二，他自信比他们知趣。他只奇怪那些跟年轻人混的同事们不感到老一辈的隔膜，是否他们感到了而不露出来。年龄是个自然历程里不能超越的事实，就像饮食男女，像死亡，有时这种年辈意识比阶级意识更鲜明。随你政见学说或趣味如何相同，年辈的老少总替你隐隐分了界限，仿佛瓷器上的裂纹，平时一点没有什么，一旦受着震动，这条裂纹先扩大成裂缝，也许自己更老了十几年，会要跟青年人混在一起，借他们的生气来温暖自己的衰朽。就像物理系的吕老先生，凡有学生活动无不参加，或者像汪楚后娶这样一位年轻的太太。无论如何，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的可怜，一方面眼光准确的可怕，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有时竟上人家的当，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他们对李梅婷的厌恶不用说，甚至韩学玉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洪建身为先生，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上司瞧不起下属，不，下属瞧不起上司，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厉害。他们的美德是公道，不是慈悲。他们不肯原谅，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洪建这样想。至于洪建和同事们的关系，只有比上学期坏。韩学玉仿佛脖子扭了筋，点头勉强得很。韩太太瞪着眼，远眺洪建身后的背影。洪建虽然并不在乎，总觉不痛快，在街上走多了一个顾忌，老远望见他们来就避开。陆子潇跟他十分疏远，大家心照不宣。最使他烦恼的是，刘东方好像冷淡了许多， 汪太太做得好媒人。汪楚厚对他的事十分关心，这是他唯一的安慰。他知道老汪要做文学院长，所以礼贤下士，这种抱行政野心的人最靠不住，捧他上了台，自己未必有多大好处。仿佛洋车夫辛辛苦苦把坐车人拉到了饭店，依然拖着空车子吃西风。别想跟他进去吃，可是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居然有被他收罗的资格，足见未可妄自菲薄。老汪一天碰见他，笑说媒人的面子扫地了，怎么两个姻缘全没有撮合成就。洪建只有连说，不识抬举，不敢高攀。汪楚厚说，你在外文系兼功课，那没有意思，我想下学期要添一个哲学系，请你专担任系里的功课。洪建感谢道，现在我真是无家可归，严门脱钵，同事和学生全瞧不起的。汪楚厚道，哪里的话，不过这件事我正在计划之中，当然你的待遇应该调整。洪建不愿太受他的栽培，说校长当初也答应过我，说下学期升做教授。汪楚厚道，今天天气很好，咱们到田野里走一圈好不好？或者跟我到社间去谈谈，就吃便饭何如？洪建当然说愿意陪他走走。过了溪，过了汪家的房子，有几十株瘦柏树，一株新倒下来的横在地上，两人就坐在树身上。汪先生取出嘴里的香烟，指路针似的向四方指点道，这风景不坏，月是长松下，读书秋树根，等那人有兴致，请他画这两句诗。洪建表示佩服。汪先生道，方才你说校长答应你升级，他怎么跟你说的？洪建道，他没有说的肯定，不过表示这个意思。汪先生摇头道，那不算数，这种事是气得死人的。洪建兄，你初回国教书，对于大学里的情形不甚了了，有名望的、有特殊关系的那些人当然是例外，至于一般教员的升级，可以这样说，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洪建听得笑起来，这一字之差不可以道理计，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饭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吗？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他改了一句，替如夫人争气，等副教授出头。哈哈，洪建道，该死，做了副教授还要受糟蹋。不过有个办法，粗话所谓跳槽，你在本校升不到教授，换个学校就做到教授。假如本校不允许你走，而旁的学校以教授相聘，那么本校只好升你做教授，旁的学校给你的正式聘书和非正式的聘信，你愈不接受，愈要放风给本校当局知道。这么一来，你的待遇就会提高，你的事在我身上。春假以后，我叫华阳哲学系的朋友写封信来，托我转请出去。我先把信给高校长看，在旁打几下边鼓，他一定升你，而且全不用你自己费心。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弃物了。所以洪建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洪建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 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初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试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洪建既然格外卖力，不眠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他见过孙小姐几次面，没有深谈，只知道他照自己的话不增不减地做了。新梅常上汪家去，洪建取笑他说小心汪楚后吃醋，新梅庄严地说他不像你这样小人的心理，并且我去他老不在家，只碰到一两次。这位老先生爱赌，常到王家去。洪建说想来李梅亭赢了钱，不再闹了。春假第四天的晚上，跟前几晚同样的暖，高松年在镇上应酬回来，醉饱逍遥，忽然动念折到汪家去。他家属不在此地，回到卧室冷清清的，不回去觉得这夜还没有完，一回去这夜就算完了。表上刚九点钟，可是校门口大操场上人影都没有。缘故是假期里，学生回家的回家，旅行的旅行，还有些在宿舍里预备春假后的小考。四野里早有零零落落试生的青蛙。高松年想这地方气候早得很，同时联想到去年吃的麻辣甜鸡。他打了两下门，没人来开。他记起汪家新换了佣人，今天说不定是他的例假，不过这小丫头不会出门的，便拉动门上的铃锁。这铃锁通到佣人的卧室里，装着原准备主人深夜回来用的。小丫头睡眼迷离，拖着鞋开门，看见是校长，把嘴边要打的呵欠忍住，说主人不在家，到王家去的。高校长心跳，问太太呢？小丫头说没同去，领高校长进课堂，正要进去请太太，又摸着头说太太好像也出去了，叫醒他关门的。高松年一阵恼怒，想打牌还要打牌，总有一天闹到学生耳朵里去，该警告老汪这几个人了。他吩咐小丫头关门，一口气赶到王家。汪楚厚等乔氏校长窘得不得了，忙把牌收起，王太太亲自送茶，把为赌客制备的宵夜点心献呈校长。高松年一看没有汪太太，反说打搅打搅。他并不劝他们继续打下去。汪先生，我有事和你商量，咱们先走一步。出了门，高松年道：“汪太太呢？”汪楚厚道：“她在家。”高松年道：“我先到你府上去过的，那小丫头说她也出去了。”汪楚厚满嘴说：“不会的，绝不会。”来回答高松年，同时安慰自己，可是嗓子都挤哑了。赵新梅嘴里虽然硬，心里知道洪建的话很对，自己该避嫌疑。他很喜欢汪太太，因为她有容貌，有理解，此地只她一个女人跟自己属于同一社会。新梅自信是有道德的君子，断不闹笑话。春假里他寂寞无聊，晚饭后上汪家闲谈，打门不开，正想回去，忽然门开了。汪太太自己开的，说这时候打门，我想没有别人。新梅道：“怎么你自己来开？”汪太太道：“两个佣人，一个回家去了，一个像只鸟，天一黑就瞌睡。我自己开，还比叫醒他来开省力。”新梅道：“天气很好，我出来散步，走过你们府上，就来看看你和汪先生。”汪太太笑道：“楚后打牌去了，要十一点钟才回来呢。我倒也想散散步，咱们同走。你先到门口拉一拉铃，把这小丫头叫醒，我来叫她关门。外面不冷，不要添衣服吧。” 新梅在门外黑影里听他吩咐丫头说：“我也到王先生家去，回头跟老爷同回家，你别睡得太死。”在散步中，汪太太问新梅家里的情形，为什么不结婚，有过情人没有？一定有的，瞒不过我。新梅把她和苏文纨的事略讲一下，但经不起汪太太的鼓励和刺探，愈讲愈详细。两人谈得高兴，又走到汪家门口。汪太太笑道：“我听话听糊涂了，怎么又走回来了？我也累了，王家不去了。赵先生，谢谢你陪我散步，尤其谢谢你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新梅这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懊悔自己太无含蓄，和盘托出，便说：“你听得厌倦了，这种恋爱故事本人讲得津津有味，旁人只觉得平常可笑，我有过经验的。”汪太太道：“我倒听得津津有味，不过赵先生，我想劝告你一句话。”新梅催他说，他不肯说，要打门进去。新梅手拦住他，求他说。他踢开脚边的小石子说：“你记着，切记对一个女人说另外一个女人好。”新梅头脑像被打一下的发晕，只说出一声：“啊。”尤其当了我这样一个脾气坏嘴快的人，称赞你那位小姐如何温柔如何文静。新梅嚷：“汪太太，你别多心，我全没有这个意思。老实告诉你吧，我觉得你有地方跟他很像。”汪太太半推开他拦着的手道：“胡说胡说，谁都不会像我。”忽然人声已尽，两人忙分开。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汪楚厚比不上高松年年轻腿快，赶得气喘，两人都一言不发。将到汪家，高松年眼睛好，在半透明的夜色里瞧见两个人扭作一团，直奔上去。汪楚厚也听到太太和男人的说话声，眼前起了一阵红雾，心梅正要转身，肩膀给人粗暴地拉住，耳朵里听得汪太太惶急的呼吸。回头看是高松年的脸，露着牙齿，去自己的脸不到一寸。他又怕又羞，忙把肩膀耸开高松年的手。高松年看清是赵新梅，也放了手，嘴里说：“岂有此理，不堪。”汪楚厚扭住太太不放，带着喘，文绉绉的骂：“好好，赵新梅，你这混账东西，无耻家伙，引诱有夫之妇。你别想赖，我亲眼看见你，你报。”汪先生气得说不下去，新梅挺身要讲话，又忍住了。汪太太听懂丈夫没说完的话，使劲摆脱他手道：“有话到里面去讲好不好？我站着腿有点酸了。”一臂就伸手拉铃，他声音异常沉着，好把嗓子里的震颤压下去。大家想不到他说这几句话，惊异的服服帖帖跟他进门。新梅一脚踏进门，又醒悟过来，想溜走，高松年拦住他说：“不行，今天的事要问个明白。”汪太太进客堂就挑最舒适的椅子坐下，小丫头为自己倒杯茶，三个男人都不坐下。汪先生踱来踱去，一声声叹气。赵新梅低头傻立，高校长背着手假装看壁上的画。丫头送茶来了，汪太太说：“你快去睡，没有你的事。”她喝口茶，慢慢地说：“有什么话要问呀？时间不早了，我没有代表。”新梅：“什么时候了？”新梅只当没听见。高松年恶狠狠地望她一眼，正要看自己的手表，汪楚厚走到圆桌旁，手拍桌子，仿佛从前法官的拍厅堂木，大吼道：“我不许你跟他讲话，老实说出来，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跟他的关系我也忘了。”“新梅，咱们俩什么关系？”新梅窘得不知所措。高松年愤怒的两手握拳，作势向他挥着。汪楚厚重拍桌子道：“你快说！”偷偷的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你要我老实说好，可是我劝你别问了，你已经亲眼看见，心里明白就是了，还问什么？反正不是有光荣有面子的事，何必问来问去，自寻烦恼，真是。”汪先生发疯似的扑向太太，亏得高校长拉住说：“你别气，问他，问他。”同时新梅搓手恳求汪太太道：“汪太太，你别胡说，我请你。”“汪先生，你不要误会，我跟你太太全没有什么，今天的事是我不好，你听我解释。”汪太太哈哈狂笑道：“你的胆只有盖菜子这么大。”大拇指甲掐在食指尖上做个样子，就害怕到这个地步，今天你是洗不清的了。哈哈，高校长，你又何必来助兴呢？吃醋没有你的份儿呀。咱们今天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嗯，高先生，好不好？”新梅睁大眼望一望瑟缩的高松年，哼一声转身就走。 汪楚厚注意移在高松年身上，没人拦新梅，只有汪太太一阵阵神经失常的尖笑追随他出门。洪建在房里还没有睡，新梅进来像喝醉了酒的，脸色通红，行步摇晃，不等洪建开口就说：洪建，我马上要离开这学校，不能再待下去了。洪建害意的按着新梅肩膀问他缘故，新梅讲给他听，洪建想糟透了，只能说：今天晚上就走吗？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呢？新梅说：重庆的朋友有好几封信招他，今天住在镇上旅馆里，明天一早就动身。洪建知道留住他没有意思，心绪也乱得很，跟他上去收拾行李。新梅把带来的十几本书给洪建道：这些书我不带走了，你将来嫌他们狼炕，就替我捐给图书馆，冬天的被褥他也置下。行李收拾完，新梅道：哎呀，有封给高松年的信没写。你说向他请假还是辞职？请长假吧。写完信，交洪建，明天派人送去。洪建唤醒校工来挑行李，送新梅到了旅馆，依依不舍。新梅苦笑道：下半年在重庆欢迎你，分别是这样最好，干脆得很。你回校睡吧，还有你暑假回家带了孙小姐回去交给她父亲，除非她不愿意回上海。洪建回校，一路上仿佛自己的天地里突然黑暗。校工问他赵先生为什么走，他随口说家里有人生病。校工问是不是老太太，他忽而警悟，想赵老太太活着不要倒他的霉，便说不是，是他的老太爷。明天洪建起得很迟，正洗脸，校长派人来请，说在卧室里等着他。他把新梅的信交来人先带走，然后就到校长卧室。高松年听他来了，把表情整理一下，脸上堆的尊严厚得可以刀刮，问道：新梅什么时候走的？他走以前和你商量没有？洪建道：他只告诉我要走，今天一早离开这镇上的。高松年道：学校想请你去追他回来。洪建道：他去意很坚决，校长自己去追，我看他也未必回来。高松年道：他去的缘故你知道吗？洪建道：我有点知道。高松年的脸像虾蟹在热水里浸了一浸，说道：那么我希望你为他守秘密，说了出去对他对学校都不大好。洪建鞠躬领教，幸辞而出，呼了一口长气。高松年自从昨晚的事，神经特别敏锐，洪建这口气吐得太早，落在他耳朵里。他嘴没骂出混账来，他脸代替嘴表示了这句骂。因为学校还在假期里，教务处并没有布告，可是许多同事知道新梅请长假了，都来问洪建。洪建只说他受到家里的急电，有人生病。直到傍晚，洪建才有空去通知孙小姐。走到半路就碰见他，说正要来问赵叔叔的事。洪建道：你们消息真灵，怪不得军事间谍要用女人。孙小姐道：我不是间谍，这是范小姐告诉我的，他还说汪太太跟赵叔叔的请假有关系。洪建顿脚道：他怎么知道？他为赵叔叔还了他的书，跟汪太太好像吵翻了，不再到汪家去。今天中午汪先生来个条子，说汪太太病了，请他去，去了这时候才回来，痛骂赵叔叔，说他调戏汪太太，把他气坏了，还说他自己早看破赵叔叔这个人不好，所以不理他。哼，你赵叔叔总没叫过他 precious darling， 你知道这句话的出点吗？孙小姐听洪建讲了出点，寻思说这靠不住，恐怕就是他自己写的，因为他有次问过我，作者 在英文里是 author 还是 writer。 红剑吐口唾沫道，真不要脸。孙小姐走了一段路，柔糯地说，赵叔叔走了，只剩我们两个人了。红剑口吃道，他临走对我说，假如我回家而你也要回家，咱们可以同走，不过我是饭桶，你知道的，照顾不了你。孙小姐低头低声说，谢谢方先生，我只怕带累了方先生。红剑客气道，哪里的话，人家更要说闲话了。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红剑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红剑听了向天塌下半边，同时听背后有人叫方先生方先生，转身看是李梅婷陆子潇赶来。孙小姐仍然向医院救护汽车的汽笛声缩小了几千倍，伸手拉红剑的右臂，仿佛求他保护。红剑知道李陆两人的眼光全射在自己的右臂上，想完了完了，反正谣言造到孙家都知道了，随他去吧。陆子潇目不转睛地看孙小姐，呼吸短促。李梅婷阴险地笑说，你们谈话真密切，我叫了几声你全没听见，我要问你新梅什么时候走的。孙小姐，对不住，打断你们的情话。红剑不顾一切道，你知道是情话就不应该打断。李梅婷道，哈，你们真是得风气之先，白天走路还要勾了手，给学生好榜样。红剑道，训导长寻花问柳的榜样我们学不来。李梅婷脸色白了一白，看风便转道，你最喜欢说笑话，别扯淡，讲正经话，你们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了？红剑道，到时候不会漏掉你。孙小姐迟疑地说，那么咱们告诉李先生。李梅婷大声叫，陆子潇尖声叫，告诉什么？订婚了是不是？孙小姐把红剑勾得更紧，不回答。那两人直嚷，恭喜恭喜，孙小姐恭喜，是不是今天求婚的？请客。强笔握手，还讲了许多打趣的话。红剑如在云里，失掉自主，进他们拉手拍肩，随口答应了请客，两人才肯走。